前面我们这个测定了静止结构以后也进行表征了然后呢又对于静止结构的这个研究呢又确定了一种方法，就是静止结构的分类方法那么我们就可以对静止结构进行描述了那么描述呢肯定是在静止结构的表征的基础之上，对于静止结构的这个对称性对于静体结构的化学键，对于静体结构的这个堆积方式，以及结晶化学的一些参数吧，一些这个参数跟性质吧，进行描述，对吧？有了这个静体结构的这个表征的这些性质之后，我们就可以对一个静体的结构进行比较细致的分析描述，是吧？我们看看这个静止结构描述都包括哪些内容？首先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进行描述的话，你得有一个基本的这个表征的参数都有哪些？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个，你得知道化学组成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个例子就描述这个碘，碘一看呢，这是一个单质，是吧？它是由两个碘原子构成的一个双原子分子，是吧？碘，那么它的静止结构描述，我们只要给出这么几个信息就可以了，比如第一个。它是什么样晶系的那么它是正交晶系第二个空间群是 D2H18 CMCE 64号空间群其实你一看到 D2H 空间群就应该知道它属于正交晶系的因为这 D2H 空间群和正交晶系是相互协调的是吧？所以这两个是相关的那么这个 D2H 空间群和正交晶系以及晶胞参数这些呢就可以把这个空间点阵呢确定了我们这可以通过都可以通过这个衍射的方法来测定出来比如说晶胞参数在110度 K 的时候，那么它是等于这个713 PM A、B、C，因为它是属于 DRH 嘛，正交晶系嘛。那么正交晶系的这个晶胞参数特点呢是。A 不等于 B 不等于 C 是吧？所以这 A、B、C 三个长度是不一样的，但是阿尔法、贝塔、伽马三个角度是相同的，都是90度相互正交的，所以那个阿尔法、贝塔、伽马三个角度就不用说了不用说了，这一说正交晶系就知道了然后呢还需要知道一个条件呢，就是它的这个碘原子坐标，碘原子坐标的位扣位置那么它给出来了，碘原子坐标呢是0.15434 0.11741，给了这么一个碘原子坐标，这就够了那么这就把这个碘的这个晶体结构基本参数都表征出来了，就都告诉你了。那么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查空间群的那个图，是吧？那么就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了。比如说我查 DRH18 空间群它的这个。空间群表那么它给你信息是吧？这个时候的对称元素配置图，有这么多对称元素它的一般等效点是这种配置，是吧？这个对称性我们就知道了。那么因为它是 C 格子嘛，所以它是点阵点呢是等于二的两个点阵点，所以它点阵点的位置是两个位，一个是在体芯位置上一个是在这个顶点原点位置上，一个是在这个底芯位置上就是在 AB 面上AB 面上。那么它的这个原子的位置在哪儿呢？原子的位置我们说等于每个点阵点有四个原子，每个点阵点有四个原子有四个原子。那么这四个原子的位置，这就是微扣位置，就是 8FM... 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它的位置是关系它的这个等效点之间的这个坐标是这个坐标是吧？零 yz 零负 y 加二分之一 z 加二分之一零负 y 负 z 零 y 加二分之一负 z 加二分之一这四个点。那么前面我们测出来给出来这个表征的这个是一个坐标0.154340.11741，那么也就是说零 yz 只要一给你一测出来零 yz 测定出来以后，那么其他的四个坐标就都出来了，也就是说 000这个点点点，它的四个原子的位置就先出来了，是吧？然后呢，这个二分之一、二分之一零这个点点点，它的位置，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相加啊，后边有加号嘛，是吧？通过这个相加以后，又出来四个原子坐标，这样八个原子坐标就出来了，是吧？自己描述出来了，这八个原子坐标就出来了。那么我们把它画在一个晶包里边，这就是个晶包啊，这是晶包。往下的方向是 y 的方向，也就是这个轴呢是 b 轴，是吧？这个轴呢是 c 轴，啊，一个 b 一个 c，b 轴 c 轴。那么垂直的这个纸面的轴就是 a 轴，就是 x 轴啊。那么这八个原子坐标的位置就看到这样，是吧？这是1、2、3、4、5、6、7、8，在这个晶包里面有八个原子坐标，啊，八个原子坐标。那么有了八个原子坐标之后，啊，实际上呢，通过这个平移啊，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是吧？整个这个晶体的坐标啊，都可以有了啊。这只是一个晶包里边的。那么你要是想得到这个它的化学键的情况，这个配位情况，那么你可能还要把晶包啊再扩展一下子，啊，扩展一下子，看一看它周围的这个原子的结合情况是怎么样，是吧？那就是求它的这个一些键参数啊。那么求键参数呢，这就是我们要描述啊，进行描述，也就是说对啊它的晶体结构进行描述。有了这八个坐标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位，把它的这个两个原子之间的核间距就可以求出来了啊。那么经过求以后啊，经过求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啊这个核间距的长度啊，那么来判断哪两个原子它们是形成了化学键，哪两个原子之间呢没有形成化学键啊。也就是说呢，把核间距求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对它的结晶化学进行分析，是吧？这个图里边我们注意，这里边有虚线啊，有虚线的球，有实线的球，是吧？那么这个虚线的球是表示呢，比这个实线的球呢要高二分之一个 a 啊，实线的球呢是在这个面上啊，是在这个 a 等于零的面上啊，那么虚线的球呢是 a 等于二分之一啊，也就是说呢，显然这可以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点啊，它是一个两层的，是一个层形结构，是吧？是个层形结构。那么这个虚线呢，等于是在这个实线的这个球的上边和下边。啊，这么中间夹着这个实线的球都是点啊，但是它那个核间距离是不一样的啊，核间距离不一样的，所以等于是下边一层啊点，然后呢中间一层点，上面一层还是点啊，这样有这么三层啊，三层构成这么一个这个晶包是吧？然后这个晶包呢，在三维方向上进行平移啊，无限平移得到整个晶体结构。有了这个图以后，有了这个坐标位置以后，我们就可以计算啊一些这个键参数啊，键参数。比如说我们可以计算什么呢？结构参数包括分子结构参数，包括键长，是吧？键角，分子的几何构型就可以计算这些啊。那么键长的计算呢，可以利用这个数学上的公式，是吧？就是等于是求这两个点之间的距离啊，等于求这两点之间距离嘛啊，所以就可以进行计算啊。那么计算以后呢，我们可以，这是计算公式，可以求出来，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三种核间距，一种核间距呢是点一和点二之间的核间距，最短是271.5 PM，是吧？271.5 PM。那么这个275.5 PM呢，我们说它也就相当于分子的键长，共键就是点分子的键长了。其实呢，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呢，可以求出点原子的共价半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点分子点和点之间呢是一个共价键，对吧？它们是个共价键。那么这个核间距呢就是一个共价键键长嘛啊，那么二分之一的共价键键长啊，因为它们两个就是同原子分子啊，所以这二分之一的键长呢 就是这个碘原子的共价半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些参数都可以通过这方法可以计算出来，是吧？然后呢，也可以计算出键角啊，键角它是线性的，所以就等于就是是个双原子分子，所以没有键角。对于其他的这个复杂的分子，我们可以进行键角计算，是吧？那么第二个长度呢是 349.6 啊 ,349.6 呢是第一个和第四个点之间的距离。啊，还有一个长度呢是 426.9, 这是第一个跟第七个点之间距离。是吧？所以这就说明呢这个点的晶体里边呢，它们的这个相作用力是不同的啊，它的里边的相作用力啊是比较复杂的。点1和点4呢就是点1和点4，就是这个。啊，就是同一层的点分子和点分子之间的距离还是比较近的，也就是说呢，等于是分子间作用力还比较近的啊，分子间作用力比共价键要弱啊，但是呢还是比较近的，就是作用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同一层的。那么点1跟点7呢是426平米，那么这个就比较远了。点1跟点7是谁呢？是这个跟这个，这是上层和下层的，是吧？这是两层，上层下层。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这点分子啊，点晶体啊，是一个层形的这个晶体，是吧？在同一层之间呢，又是由点分子跟点分子呢，通过这个分子间作用力呢形成的这个层啊，然后呢，这个一层和一层之间呢，又通过范德华力啊，就是等于就是更弱一点的范德华力来形成的层形分子，所以点晶体是一个片形晶体，是吧？通过这样的这个晶体结构测定啊，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点晶体的这么一个这个性质，是吧？化学性质以及它们的这个结构性质、物理性质，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晶体结构测定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空间群的应用啊，或者说晶体结构对称性啊，在这里边是充分发挥的作用啊。当然还可以求其他的一些参数啊，那就根据需要我们可以进行求了。因为知道了这个以后啊，根据需要可以算很多参数。这是一个描述的一个例子啊。另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二氧化钛。那么二氧化钛呢是有多种结构类型啊，虽然这化学组成都一样，我们前面讲了它可以是同质异构，是吧？我们现在说的是这个金矿石型啊，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C 型的，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我们的教科书在参考书里边啊有这些表，是吧？我们把这个表呢节选一段啊，金矿石型，它的化学组成呢是二氧化钛，也就是它是属于1:2型的化合物，是吧？1:2型化合物。那么它的空间群是 D4H14 P42OMNM 136号空间群，这个空间群是这样的空间群。那么每一个原子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钛是在 2A 这个位置上， 2A 一看 2A 是不是它对称性比较高，因为我们说了维克位置是 ABCDE 啊，是从对称性从高往低这么排啊，在表中呢是从下往上 ABCDE 按这个顺序排，它的位置对称性是 M.MM，也就是一个这样子群 MMM 子群，是吧？那么这 2A 因为它是素格子嘛，所以它有 2A 位置的话就有两个钛，那就得有两个坐标啊，两个位置。那么一个位置呢是 000， 一个位置呢是二分之一啊，这是log一，二分之一，你说一个是在原点上，一个呢是在体心，这是钛的两个位置。那么有两个钛，根据化学式应该有四个氧，所以这氧呢是在你 4F 位置， 4F 对称性的是 M.2M 啊 .2M， 那么它的这个四个位置也需要有四个位置，是吧？那就是因为一个点阵点它等于是一个点阵点有两个二氧化钛分子，是吧？等于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素格子嘛啊，所以它等于一个点阵点有两个二氧化钛分子，是吧？那么它的位置呢是氧的位置是 XX0 负X0 1/2 X 1/2 X 1/2 X 1/2 X 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对于这个晶体来说对于这个晶体结构类型来说，它的这个参数 需要测量的参数只有一个参数，就是 x。你只要把这 x 测出来了，那么这四个位置坐标都知道了。那么通过测定，人们知道，对于激红石来说，它的 x 等于 0.3 啊，也就是说呢，它是 0.3、0.30、负 0.3、负 0.30 是吧？这个就是0.3加二分之一，0.8是吧？0.2二分之一是吧？这就都出来了，这位置都出来了，那么有了这个位置，有了这些，我们就可以画出这个晶包了。那么现在呢，我们说由于这个晶体结构的这个结晶学啊，发展非常快啊，所以我们有很多软件啊，可以画这个晶体结构的这个晶包，是吧？那么在教科书里边，在我们参考书里边啊，列了一些软件，这些软件呢都是应该说在网上可以下的啊，当然也应当购买，但是其实要是学习的话，要是教学的话，在网上也可以下啊，就是画晶体结构，而且可以提供晶体结构的很多很多的计算，是吧？我们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呢给一个使用我们一个常比较方便的啊一个简单的一个小软件。那么我们首先一个呢就可以把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啊就是这些信息，就把这个方块的这个信息啊空间群和原子坐标位置这几个位置给它等于是输出，以这个 CIF 的文件形式输出，这是一种文件格式，是吧？以 CIF 文件形式输出之后呢，我们在这个软件里边呢，再把这个 CIF 文件呢读进来，啊，它主要提供的是什么呢？它主要提供需要提供的就是一个晶系、空间群啊、晶包参数啊，还有就是氧的坐标啊，只要给一个坐标就可以了，是吧？啊，和态的坐标啊，因为它有了一个坐标之后，它可以根据这个空间群的这个微乎位置的关系就可以算出其他所有的，所以这样是给这是最少的啊，只需要这个不对称单元里边的这个最少的信息。得到这个之后啊，自动的就生成了这么一个原子的这个晶包的这个模型，是吧？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晶包的这个各种参数的设定，你可以给它表示成不同的形式，是吧？我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啊，用不同角度来观察这个晶包的特点，啊，就不同的方向，比如说我用不同的方向来观察这个晶包特点，这是沿着 C 轴投影，啊，那么通过沿着 C 轴投影，我们看不清楚的话，我们可以沿着 B 轴投影，是吧？那就可以，你就可以调整这个方向啊。那么，沿着 B 轴投影，你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篮球呢是态。啊，态呢？它在晶包里面处于这原点位置和这个体芯位置，啊，和体芯位置。那么每一个态周围呢，和它的最近的近邻的这个配位原子就是氧，我们看到这有六个氧，六个氧跟它配位，是吧？六个氧跟它配位，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正八面，正等于是个八面体啊。这六个氧配位呢，这个长度呢？这个氧跟态之间长度并不相同啊，有两种，一种呢有两个是短的，有四个是长的，并不相同，属于是个压扁了的一个正八面体，是吧？这个配位情况你看，所以这个配位多元体是一个八面体配位。然后这个氧的配位呢，氧的配位是这样的，是吧？这一个氧呢和三个态配位啊，所以呢氧呢是一个三配位的。是个三角形配位的，哎，这个配位情况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啊，这样就可以讨论了。我们也可以改变形式，让它表示什么呢？不是球棍模型，让它表示成这个 多面体的连接的形式，是吧？看看这个晶体啊，它的多面体配合多面体是怎么连接的？那么我可以变成这多面体连接方式来显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多面体连接方式显示的一个图。可以看到，这个太阳八面体啊，这个压扁的太阳八面体，它们通过呀，共用两个氧，这是两个太阳多面体共用两个氧。实际上呢，相当于太阳多面体共用一个棱边啊，共用一个棱边，形成这么一个二维的一个链啊。然后呢，两层之间，两个链之间，再通过一个太阳八面体，啊，共顶点相连，构成这么一个三维结构，是吧？所以有了这个基本的结构参数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些结晶化学性质讨论啊，结晶化学性质讨论。那么这样的话就为我们这个研究它的晶体结构啊，提供了很方便的一个手段和这个方法啊。那么把这些东西，把这些这个模型上得到的这些信息啊，如果我们要描述的话，比如说就要成文，还要成文，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投影啊，选择不同的投影，或者选择不同的方式给它这个表示到二维的纸面上啊。那么这个利用作图的方式啊，给它表示下来，比如说这是一个方法，表示在教科书里边可以这样表示啊。首先一个，它的这个投影方向要明确啊，然后呢，把它的位置给它标示出来啊，标示出来。一般来说，这个原子的旁边的分数表示的就是这个原子它距离啊这个纸面啊这个平面的位置是吧？纸面平面的位置。那么纸面是什么这个方向的面，我们通过这个坐标可以表示出来，是吧？那么这是一种表示方法，你可以换成不同的方式啊，比如说换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表示。这是按照 C 方向投影，是吧？按照 C 方向投影，我们也可以按另外一个方向啊，这是按 C 方向投影，这是按照 A 方向投影，是吧？ A 方向投影，这是按照 C 方向投影，是吧？这是按照 B 方向投影，是吧？这样的话呢，可以把它的这个最特征的配位的情况可以表示出来啊，这很明显，这个氧是三配位，这个钛呢是六配位啊。那么太阳键呢不一边长，有四个呢是比较长的啊，有两个呢是比较短一点啊，所以它是个压扁的啊，配八面体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利用晶体结构对称性啊，可以对晶体结构进行测定，对晶体结构进行表征，对晶体结构进行描述，是吧？进行分类研究啊，这就是晶体结构对称的一些好处。那么到目前为止啊，实际上这个晶体结构化合物的晶体啊，已经有几十万种化合物的晶体，而且每年呢都以这个几万个新的化合物的晶体结构进行发布。因此呢，现在在国际上啊，就已经建立了晶体结构数据库啊，因为这数据非常多嘛，所以呢，这个晶体结构数据库呢，就把这些每年发布的晶体结构啊进行收集啊，而且就是你只要在国际上发表这个晶体结构的文章啊，或者是在你的文章里边你有晶体结构数据啊，那么它都会把你的晶体结构数据要收集到这个数据库里边去啊。那么我在这个主要参考书里面啊，列了几个这个国际的一些单位，是吧？比如 ICSD 啊 ，ICSD， 那么这就是一个晶体结构的一个国际单位，它收集这个无机的晶体结构，是吧？数据库。那么还有一个 CSD， 就是剑桥的啊，它主要收集有机的晶体结构啊，或者是金属有机化合物的落后的金属有机化合物的晶体结构，是吧？那么还有呢，像这个合金的这个晶体结构啊，这个是 CRYSTMET 这么一个机构啊，它包括这些合金和金属的晶体结构数据。另外这些呢，这三个呢主要是包 主要是收集这个单晶晶体结构啊。那么在实际的研究中啊，有很多化合物呢得不到单晶结构，它得到的都是多晶结构。那么 ICDD 啊，就是这个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iffraction Data 这个数据库啊 ，ICDD， 那么它呢，把这个多晶的结构都收集到一块了啊，把所有多晶结构它都收集到一块了啊，不管是无极的、有极的还是金属有极的都收集到一块了啊。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网络到这些网页上去，到这些网页上去登录是吧？然后呢，可以调取他们的一些数据来进行需要的工作，需要啊就是调过来。另外，他们这些这个数据库这些网站里边呢，也提供了很多这个软件啊，便于我们使用这些数据来进行工作，是吧？那么这个呢，我们都可以到我的那个主要参考书上啊，给了他的网站的这个地址啊，我们可以就这本参考书上啊。主要参考书就是赵新华等编著啊，固体无机化学基础。那么固体无机化学基础里边的一章就是我们这次课讲的这个主要内容啊，固体化学和无机化学基础里边，另外这书里边呢还有一些内容属于新材料的设计课程啊，是我和其他的一些教授研究员一块编写的一本这个读物是吧。在这个书的后边呢还有很多这个附录，这些数据附录，大家可以去参考啊。谢谢大家这个听讲啊，咱们就。